我们从这个东土大师录第九章，今天一个新的故事，保禄的故事，或者在这个之前，路加还是非常小心的用扫禄这个名字，扫禄也是保禄，它有不同的名字，那在这个目前为止呢，都一直用扫禄这个名字。我们在这个之前呢，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读了七位执事的故事啊，其中主要以斯德旺跟腓力伯做代表，两个特别的人物，讲希腊文的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对于初期教会的影响和贡献啊。我们大概还可以对上一次这个伊索比亚太监啊讲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太监他对于犹太宗教有好感嘛啊。有好感，所以他也来朝圣，他也读圣经，只是按当时的犹太的氛围是不可能，他身体有残疾，不是一个所谓正常男人，不能够被犹太教接纳规划到犹太教里面。但他在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当时当中都是多神环境，凡是对犹太宗教感到好感的人，应该都是他们是倾向于一神信仰的，这是这宗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差别，一神信仰啊，唯一的神。当然这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那么现在腓力伯跟他讲解圣经，从哪里讲起呢？从耶稣基督讲起，就说全部的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写的。那我们今天一般在学术上说，这是基督中心读经法，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去了解整本圣经啊，就这个 Christocentric 啊，这个 Bible reading 啊，或 Bible comprehension， 这么看怎么样讲这个话啊？基本上就是基督中心，以基督为出发点，以耶稣基督复活事件的光照来明白整个圣经。好，那么现在呢，腓力伯当然这么跟他解释了，那他呢就接受了信仰，他说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灵洗呢？啊，当然是。那么我们这个三十七节第八章三十七节在括号里面嘛，我们说后人就已经说了，让他有一个非常美的当时圣洗礼仪大概常用的经文说，那么他说我信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那这个时刻我们知道，那他从一神信仰啊，唯一神信仰就进到基督信仰里面，这是巨大的一个转折啊。他本来是一神信仰，但在单纯的一神信仰，犹太教也是一神信仰啊，这时候当然还没有出现伊斯兰教，还没出现啊，这个历史还没有出来伊斯兰教，所以犹太信仰。那这个时候，这个一神信仰呢，它是无法进入的，因为身体的关系啊，身体残疾，犹太人不接受的。可是呢，听到了腓力伯的宣讲，那么当时的基督信仰团体呢是没这个限制。他就接纳了，同时称为基督徒。他的一神论的信仰就进到了以基督中心。那这个一神，唯一神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真神。这是整个故事路加愿意传达的背景。第八章我们稍微再为他做一点点补充。上次这个可能没有跟各位说的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们现在看第九章，我还是一样先把这个扫路的故事先念一遍啊，然后我们再跟各位回头做一些分析跟解释。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遂去见大司祭，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会堂，凡他搜出这道门的人，不拘男女，都绑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环射到他身上，他便跌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向他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答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但是你起来进城去，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什么人。扫路从地上起来，睁开他的眼，什么也看不见了。人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三天的功夫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说：“阿纳尼亚。”他答说：“主，我在这里。”主向他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所人，看他正在祈祷。”扫路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使他复明。阿纳尼亚却答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见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主却向他说：“你去吧，因为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阿纳尼亚就去了，进了那一家，给他副手说：“扫路兄弟，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叫你充满圣神。”立刻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他便看见了，遂起来领了洗，进食以后就有了力量。他从大马士革的门徒住了几天以后，即刻在各会堂中宣讲耶稣，说他是天主子。凡听见的人都奇怪说：“这不是那在耶路撒冷消灭呼求这名字的人吗？他不是为这事来到这里，要捆绑他们解送到大司祭前吗？”扫路却更强而有力了，使侨居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惶失措，因为他指证耶稣就是墨西亚。过了一些时日，犹太人就共同商议要杀害他，他们的计谋却被扫路知道了，犹太人便日夜把守城门要杀害他，但他的门徒把他带去，夜间用篮子将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扫路来到耶路撒冷，设法与门徒交结，众人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巴尔纳伯却接待了他，引他去见宗徒，并给他们讲述扫路在路上怎样看见了主，主怎样给他说了话，他又怎样在大马士革因耶稣的名字勇敢讲道。扫路遂在大马在耶路撒冷同他们来往，也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并且同希腊化的犹太人谈论辩道，他们就打算杀害他。兄弟们一知道这事，就领他下到凯撒勒雅，以后打发他到塔尔所去了。好，这是扫路的故事，叙述的篇幅并不大，但是很精彩啊，非常精彩。如果各位注意到这边所描写东西的话，光是神事啊就有三个啊，应该第一被马打，从这个路上碰到主，对不对啊？跌倒在地上啊，跟主对话，应该是个 vision， 别人都看不见啊，别人都看不见。然后呢，有阿纳尼亚的神事啊，天主叫他去给扫路复手。这个同时呢，扫路也有这个神事，看见他来了。你看这个神事，这个 vision 什么意思呢？天主的动作，神的动作，不来自于人的，很清楚。这整个世界他要讲的是，那么全部是天主的介入。关于扫路规划，或者我们说扫路悔改，看我们怎么样讲。那么这个故事在中途大叔讲了三次。我这边第一次第九章一到十八节，以及后面继续的一些发展啊，它的整个的故事。那么在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各有一次，是保罗他自己啊，在面对不同的审判庭上面自我辩护的时候呢，他回忆他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他。他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本来不是的。我们就是单单看这个故事，我们大概可以先简单的 综合性的跟各位说，我们知道我们对保禄我们有一些认识，我们有这个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读圣经，只是第一次这个一节节读，我们都读过了，也读过了保禄书信。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故事它描写的是一个人啊，扫禄跟保禄，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啊，就是绝对忠贞的犹太教徒，现在变成一个最虔诚的基督信仰基督徒啊，从传统的犹太教转成基督信仰。那在两个不同的教派当中，我们讲教派好吧，他的钱啊，他的火爆性格，他的毫不妥协，他的完全奉献，没有差别，是一样的，都几乎都极端的，这很有趣啊。从犹太信仰转变成基督信仰，那他呢本来是一个狂热的法利赛人啊，狂热到呢要到处追赶迫害基督徒。他悔改后呢还是狂热，传福音传的狂热，成为了最狂热的福传者。那你问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写法用这个马丁路德的话 Sola Gratia 啊，唯独恩宠，完完全全是靠着天主的恩宠，没有任何人给他帮忙。因为你们很惊讶啊，扫路的故事到第十九节结束，对不对啊？十八节结束嘛，眼睛看见，对不对？十九节吃饭，对不对？然后呢，二十节开始宣讲了。哎，他怎么学来的？没有啊，没有说阿诺尼亚说给他上个道理课，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应该是刻意这么写的，可是就是没有任何别的中介了，就是全部是连那个阿纳尼亚去给他副手，很清楚是天主逼他去的，他不想去，他不敢去啊，他怕得要死，不是吗？有这个神事能让阿纳尼亚克服这个困难。然后呢，扫罗呢就这样子副手以后怎么样，就突然间我们说懂了一切。那我们大家可以说，就是那一个在路上显现给他的耶稣啊，那么不断的教导他，也可以说当阿拉利亚给他副手以后呢怎么样，他充满了圣神嘛，那么圣神呢亲自教导他，他大概刹那之间就懂了，他过去所信奉的所尊敬的唯一的神现在呢来到人间，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到人间。这是整个故事要讲的东西啊，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东西，这很有趣的。那么保禄自己呢，他也讲了非常多相关的啊。我们刚才说中大士录第九章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三次都叙述了啊，当然有一些大同小异嘛啊。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这三个故事呢都是路加自己编写而来的，当然有非常深的历史的因素，有保禄真实的故事。路加呢为他的文学的需求，他的浮沉的需求，他在写作时那么就把这些因素编写成这个作品。因为我们直接练的话，我们的第九章二十二跟二十六有一些地方是矛盾的或冲突的，这个并不损害这个圣经的真理。那我们这个不要跟各位进到这个细节里面，我们再跟各位谈到二十二章、二十六章，再跟各位讲这类的故事就好了。那我们知道扫路他是本来是个迫害者，他自己也这么说啊。我们先看一段他自己的话，好不好？加拉达书，我们曾经读过的，记得吗？我们曾经读过加拉达书的，加拉达第一章，在1809页。一样，保禄他有一点回忆或回顾他自己的生命啊发展。第一章第十三节，你们一定听说过，你们是 加拉达人啊，你们啊那边的信仰团体，你们听说过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我怎样激烈的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但是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很清楚对不对，全部是来自于天主，他本来是什么最激烈的迫害者。那么第十七节啊就比较麻烦啊，我们前面念下去啊，十六节结尾，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中途的人，我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我才去了耶路撒冷拜见客吧。清楚对不对，他自己写的，他悔改的时候以后呢，跟那个耶稣相遇之后，他先去到了阿拉伯，我们说做三年初学再回来了，开玩笑的讲法，非常长时在那边。可是我们刚才读的，我们翻回来的话，我们刚才读的第九章，对不对？保罗他一悔改之后，立刻开始讲道，对不对？讲道以后呢，然后呢怎么样？他马上呢就是遭到了反对，人们要杀害他。那么他在一个弟兄的帮助之下，坐着篮子啊，就是从墙上坠下去，然后呢就去到了耶路撒冷嘛，马上就去了，看来是连续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说，如果你要问说，那这两个东西，路加所写的中途大事录跟保禄所写的加拉达书，这两个事情就客观历史而言，只有一个可以是真的，那你要相信谁？当然信保禄自己嘛，后面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说路加呢，这边讲东西呢也没有问题，因为路加是希望任何人都要跟耶路撒冷有关系，任何人都必须跟中途有关系。啊，一开始我们就前面的第八章已经经验过，对不对？腓立伯宣讲以后，马上就有伯多禄跟若望去来到撒玛利亚给那些刚领洗的人副手，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神呢，对不对？要透过中途的副手才能够得到圣神，中途又从耶路撒冷来的。这路加要讲，路加要强调的是教会的一贯性啊，他的神学目的，他可以稍微偏离一点点历史客观历史真理，那没有问题的。我们讲的是圣经真理，我们讲的是救恩真理。好，不过我们就像我们说，有这些小小的不同。那么大致是同的，大同教义，对不对？保禄本来是迫害教会的一个非常严格的忠诚的犹太信徒，现在呢他成了基督徒。好，我们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个心上，我们来稍微回头看这个故事会容易很多，容易很多。一开始他说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口喝跟凶杀之气，为什么还是啊？为什么还是啊？因为第八章记得吗？第八章一开始，第一节一开始，扫路呢赞成人们怎么样杀害什么使得望，对不对？然后呢开始的迫害教会的事情，对吗？第八章第三节，扫路怎么样想摧毁教会，进入各家去嘛，对不对？把大家男男女女都压到监里面去。第九章呢他还是一样，什么意思？他还在继续他过去的事业啊，他就是要把这个伟大的工作保护绝对真神的信仰，要破坏这一切，他认为是不符合犹太信仰的。好，所以他怎么样呢？向门徒们恐吓凶杀之气，就去求大司祭给他文书，让他去大马士革的各个会堂里面啊，然后呢去向他要收出这个道门的人，当然这个道门是基督徒了，一样对不对？不去哪里都绑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整个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其实就是沿着第八章第三节讲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保禄呢，他出差啊，到国外去，对不对？他在耶路撒冷大概已经怎么讲啊？已经做完了工作了，他要把他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护教的精神继续发挥。有趣的是啊， 大司祭给他文书去大马士革执行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啊，这是比较难懂的、啊、因为这个耶路撒冷跟大马士革并不是同一个国度啊，并不是同一个政治实体，你很难想象耶路撒冷大司祭可以写一封信，我给他一个权柄，让他去另外一个国家的大城市里面去迫害那边的相反他们信仰的人，你很难想象啊。好像我们今天说这个伊斯兰教，你说我讲那个极端分子哈马斯，哈马斯，那么他们如果不是用暗杀的话，对不对？公开的话，他不可能写一封信来怎么样来去把那个全部印尼的什么基督徒杀死，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很讨厌那些人。虽然印尼呢也是绝大部分是伊斯兰教的信仰，那有一小撮人，特别是有一些像那有些等于小岛啊，全部是天主教的，他们都是很恨呐、啊，尹宗金呐、啊，这群混蛋，他们不能够因此啊从什么伊朗和伊拉克给个命令，或者巴勒斯坦给个命令去把他们都杀掉，不可能的。这比较我们很难懂啊，这不知道怎么写了，很可能啊，就是大概是写给保罗一个推荐函吧。啊，就是让保罗到那边以后呢，可以给他们看啊，这个人呢是怎么样，是忠于这个犹太信仰的。那么在当时的人呢，当时的在那里的会堂里面，如果有人开始想要相信耶稣的话，那他们会在用犹太的这个宗教自治的能力、宗教自治的权利里面呢，做这些动作，大概这样子了哈。他写的是很凶悍啊，很恐怖啊，就是很严厉。大概真正的发生情况，我们比较难想象。这跟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读，因为我们说，因为我们这边上课，当然我经常跟各位讲这个比较是属于这个牧灵的话哈。但这边有时候有一些客观事实，跟各位稍微提一下啊，因为这个东西是难懂的东西，讲一讲，大概是不太符合这个客观的情境。但是，不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内容很简单。扫路他还是坚持必须要信犹太人信仰，基督信仰不能被接受，好，然后他就去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了。这快要临近，那还多远我们不知道啊。这当然，这个快要多少不知道，也不知道是这个就在门口呢，还想隔个十八公里啊，不知道，反正是无所谓的这地方。然后呢，一个特别的事件发生了，他惊艳到一个光打在身上，就跌倒在地啊，等等东西，有声音跟他说了啊，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当然就知道，就他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他惊艳到啊，他就问，这个力量是这么的强大，对不对？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或者他的主你是谁？但我们知道是耶稣显现给他嘛。有趣的是，耶稣呢是什么呢？耶稣是跟这个扫路所迫害的人认同的啊。这个扫路呢，在神事中所经验到的这个讲话的这一位，他呢，他说他是扫路所迫害的耶稣。扫路没迫害耶稣啊，扫路迫害的是什么？基督徒嘛。对不对？所以很清楚，耶稣呢跟基督徒认同，对，谁受苦，放心啊，耶稣基督跟我们认同，跟我们在一起，不，我们从来不是单独受苦的，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个话语继续说，你起来进城去，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所以呢，耶稣的话并没有马上讲该怎么办，只说你到城里面去啊，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让我想起这个方济的故事啊，我们马上去朝圣啊。方济也是，他带着骑士梦啊，要去打仗，而且投靠一个将军的时候呢，经过佛雷克的城市，就做了个梦啊，做了个梦，一样是一个 vision 啊，这样讲。你为什么你要去侍奉一个普通人呢？你应该侍奉这个天上伟大君王啊。他说：“他主啊，我该做什么？”他说：“你回去，我会告诉你。”他就回去了，回到雅基西等待啊。那这是一样，保罗是你去到大马士革城，继续往前走，到里面去，到城里面呢，那么我会告诉你该怎么样做，我该做什么。好，故事很简单啊，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叙述，描写保罗他有一个特殊的生命经历，他第一次跟复活的主相遇，只是这时刻他还不清楚这个主是谁 方，那只知道这个主告诉他，那么他和一切被迫害的基督徒是认同的啊，是一样的。可是呢，保罗去的时候呢，并不是独自走的，很多人跟他在一起，陪他同行的人怎么样呢？说不出话来，他们只听见声音，却见不到什么人。那他听见什么声音也不清楚了。好，没有说，如果说他听见这个全部的对话的话，那么后来保罗的改变，他们应该跟着就悔改了吧？理论上啊，理论上，如果他们听见这个对话的话，他就听见一些响声，哦，可能是这个。脑筋里面的喽，就是这个如那个什么雷鸣轰轰作响，就是呢，只有保罗已经听懂意思，大概这个样子。但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讲，但是大概基本上这么说声音而已。不加这边叙述不清楚，因为不重要，不是他的真正的重点。好，听见声音也看不见什么人，然后呢，扫路呢就站起来了。睁大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这个很有趣啊，这个变成了一个瞎子啊。那么怎么办呢？他既然看不见，只好让别人给他领路。有趣的啊，他本来是怎么样？是领路人呢、啊？本来是大将军，可以这么说，大将军带着一群人来大马士革，要在这边要执行他的任务和他的使命，他应该是领队啊，领队。现在呢，他已经看不见了，必须靠别人牵着他的手进去。然后怎么样呢？三天不看不吃不喝，守斋了啊，守斋应该算是一种补赎性的啊，就是知道发生的事件，要做点这个刻苦补赎啊。但是他还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补赎，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他知道发生一个事件，他经验到现在一个远远大过他的能力啊，降在他身上，他完全无法抗拒。当然就开始，那么怎么样等待？在等待的期间里面呢，他不吃也不喝。好，这是第一段叙述，很简单的。然后呢，第十节开始呢，路加引入另外一个叙述，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说这个同时呢讲两个地方的事情，两个人物，两个故事，那么来叙述，然后呢让两个故事综合在一起。好，大马士革的门徒叫阿纳尼亚，那么主在异象中跟他说：“阿纳尼亚，他说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但是这个阿纳尼亚到底是谁，路加也没有介绍啊，还有什么背景啊，什么样三头六臂也没有介绍啊，这个都没有讲。他什么时候变成门徒也没有讲，这边就已经预设了大马士革有基督徒团体，当然一定有，没有的话保罗不用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读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不知道。所以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啊？因为路加他要讲的东西呢，他不能够讲一切，他给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线性发展的叙述啊，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叙述发展。那他自己也知道，事实上是早就有人在各地去传福音了。他在写这方式里面必须这么写，他要保持这个信仰的连续性，保持这个传统的可靠性。但是呢，这边是例子嘛，大马士革已经有基督徒了，我们直到目前没有听过哪一个宗徒或哪一个宗徒的学生去那边传福音，没有啊，没听过啊。我们只能说很简单，是当时有人在耶稣的生命事件当中，在耶稣死亡复活或者圣神降临的时候，他们就经验这个事件了。那么朝圣节期结束了，他们就回家了。本来来自于大马士革的人就回到大马士革去居住，在那边就跟别人分享，他们就相信了。这大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历史上比较容易了解的情况。那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拉里亚，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人很可能是大马士革团体的领导者了，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不然为什么是他啊？应该是一个重要人物。好，他说主我在这里，那么主就说了，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他所人，看他正在祈祷。好，这边是主给他个使命，叫他去找保路。这边说了这个扫路的是他所人啊，更进一步的介绍。那么这个东西呢，那这个主当然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见保禄自我介绍嘛，对不对？保禄的出现是因为什么？他在施德望 被杀害时帮他们看衣服而已嘛，对不对？我们最少都都不清楚，这边是很简单。那么主说了，他们说，然后呢，他在哪里呢？他在犹大的家里。啊，这个犹大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啊，没关系。犹大住哪里呢？在直接就是当时大马士革跟过去的任何一个古代的大城市最主要的大街道了啊，直接这是东西向东向西的一个大街道啊，大马士革。我们去朝圣看过那个罗马的卡索嘛，哈，大路就是一样，就是这个意思，大街上面，好，大让住在里边。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路加一个破折号啊，稍微这个换个方式叙述一下，说当时呢，扫路呢在犹大家里呢，并没有闲着，应该在祈祷吧，对不对？他不吃不喝，也不能说老睡觉，对不对？不吃不喝，然后不断祈祷，应该加，我们可以这么加进去。要去明白嘛，要去探寻他这个这么深的宗教体验，当然去在祈祷中去想，到底主为什么这样子跟他相遇了，对不对？现在说等他在那边呢，也得到一个意象，就看见这个人来了，来给他复手，好让他能够看见啊，重新看见。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已经有希望可以被治好，很清楚，对不对？好，那么继续去叙述。阿拉尼亚呢不敢去，不敢去。扫路的名声太大了，一听到扫路来了，那主啊，别开玩笑了，迈阿密了，太没兴趣了，大家都听到。关于这个人，我听过好多人说过了，他在耶路撒冷对你圣徒做了许多坏事，坏事当然前面讲过，对不对？把他们抓住监狱里面嘛，破坏他们的坏事。他在这里也有取得大，也有从大司祭取得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所以保禄来的时候呢，这消息早已经传来了，对不对？早已经就是他奔向走到，小心点，扫路要来了，赶快躲起来，赶快把这个你们的基督行动赶快隐藏一下，怎么样？等等东西。好，这个是说明了为什么需要审视，为什么需要 vision。因为要天主介入嘛，你要直接的让阿拉尼亚去跟保罗讲话是不可能，他怕吓都吓死了，他有一个怎么样无法跨越的鸿沟，有一个阻挡他过不去的，这时候呢天主出手。我们下一次就要跟他看第十章，有人读过讲过好几次故事，伯多禄，对不对？伯多禄要去到科尔乃利的家，进到的外邦人家不行的，不洁的，这是危险的，这犹太人禁止的，为了要能够跨入这个家里面怎么办？天主要出手，让他先看一个审视，说呢，没有什么是不洁的，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那第三个故事，那是一样的，一样的表达方式啊，一样的主题，一样的。好，所以呢，那么主说了，那你去吧，你去，啊，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所以这个意象啊，基本上呢就是使人改变啊，使扫路改变，他现在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等待啊，等待天主。后来我们知道让他改变成为基督徒，那也使阿纳尼亚改变，使他呢不再畏惧。啊，是能够克服自己的害怕，能够走去给扫路复手。那这一切呢，怎么样？是因为呢，这是天上的主，啊，是天主，是主的恩宠，征服了一切，征服了扫路，当然也征服了阿拉尼亚，啊，让他克服这些困难。好，那么他就告诉阿拉尼亚说：“不要怕，你去吧。这个人呢，跟你所想的已经不一样了。”他是我所拣选的特殊的器皿工具了啊，工具。那么做什么事情呢？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跟以色列子民前。所以这句话已经怎么样？已经讲了保禄的使命嘛，很清楚。那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所读的整个的宗旨大事录啊，除了第十章、第十一章、十二章还差了一点点。伯多禄的故事以外，几乎全部是扫路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在各种不同的公开场合里面宣讲，在犹太会堂里面宣讲， 对不对？这就怎么样救这一个在以色列子民前这句话，然后呢在外邦人前面，那么在各地，在欧洲，在匈牙利亚都讲，那么在外邦人前面，他后来在国王面前，在阿格里帕王面前宣讲，也在各个不同的罗马的总督面前宣讲。这句话呢基本上已经就是预先讲了扫路的使命，同时也已经预告了我们这一本书啊，从第九章以后的内容。那各位在读下去的时候，你注意看啊，扫路在从前讲的话，在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开场合，会堂就不用提了，不知道会堂对不对？那在各城市的广场上面，比如在雅典，对雅典阿瑞帕哥广场里面，在国王面前，在总督面前啊，甚至于最后他里面他上诉到罗马的凯撒皇帝面前，全部想法的这一句话都，所以这边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啊，已经讲了扫路的使命。我们知道扫路后来怎么样呢？扫路后来在他自己的信件里面，他每一次讲的什么因主的召叫呢，成了中途的保护嘛，就讲他的我的使命完全来自于天主，真的祷告都是一样。这个事件你可以明白，这绝对是个真实的事件啊！不论是保罗这个信件，或者是路加的写的这个叙事故事，都是讲的一样的事件。而这个事件都是对，都是一样的讲法，对保罗的生命影响非常的深啊！保罗他整个一生大概都是以这个事件做基础的。好，然后呢，讲了这个话以后呢，阿拉尼亚就屈服了啊，服从了天主，他就进去了。他去了，然后进到犹大的家，给他父所说：“扫路兄弟，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叫你充满圣神。”所以很清楚，先告诉他，对不对？我知道你在路上有一个神事，我知道在路上时耶稣碰到了你，耶稣显现给你了。所以说在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叫我来的，保罗也可以放心让他副手，然后呢结果呢效果就出现了，眼睛就看见了，那个什么像鳞甲东西就带下来，很像这个多比亚的爸爸，很像啊，对不对？跟各位懂的故事，托比特的故事，大家以后的话读读多比亚传，这故事是一样的，这个前后不同的这个故事是在相同的图像。然后他起来就领了洗，进食就有了力量，很干脆啊，对不对？他只要怎么眼睛看见就起来就领洗了。当然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相信什么？因为这个副手们已经给了圣神，而且非常有趣，这第一个不来自于中途的副手，不是十个人呢、啊。注意到没有各位，就是阿纳尼亚离耶路撒冷很远很远的，离了十二位很远很远的一个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你知道就是路加他当然怎么样，他当然知道他要讲的东西呢，他要传达神学信念，他要强调中途的重要性，但是他并不否认当时流传的这客观的故事，他并不会把它改掉，还是一样。所以我们说他的故事还有相当的真实性啊，这是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可以掌握住的。好，那么既然领受了圣神，那么就继续就领了洗礼，很简单的。好，然后呢充满力量，这个力量呢怎么样？这个力量就是并不只是说三天没吃饭手软脚软而已啊，对不对？他当然是外在有力量，同时呢内心有力量可以宣讲，同时要读到这两个层面都要读出来，对不对？并不是说有力量的可以跑上一个百米公赛跑，不止如此这样子。好，然后怎么你看马上就他就怎么样跟大马士革门徒住了几天啊，即刻在各个会堂中宣讲耶稣。当然可能他跟这个大马士革门徒们住几天，也许他们这边有一些我们就切磋了，这些有点东西啊，但并没有说门徒们叫他们，没有这么讲，在一起，然后他就开始宣讲耶稣，说他是天主子，这真的很惊讶啊，非常惊讶，对不对？因为本来呢，演讲耶稣是天主子，就是在犹太的绝对一神信仰之下是无法接受的，啊，好像是变成两个神一样的。现在呢，保禄啊或者扫禄，他因为这个神事 啊，又因为这个阿纳尼亚的副手，那么得到圣神，接受洗礼，他就真正领悟了这个他过去所希望迫害这个信仰当中的主耶稣就是天主子。当然那这段怎么样，这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刚才说过了哈，从一个绝对热心的犹太教徒转变成一位绝对热心的基督徒，这个转变太大了。所以呢，凡是听见的人无不感到奇怪，说哎，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要消灭这个呼求这个名字人吗？他不是要来捆绑这些人吗？可是呢，扫路呢怎么样，却更强而有力。我们本身 越挫越勇，是不是啊？使侨居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惊惶失措。因为本来他们是在大马士革，大概这些犹太人呢是也是反对基督徒的，可是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去把这个他们制止。现在呢，从这个中央耶路撒冷来一位大将，给他们帮忙，他们带他们一起消灭这个道门。结果这个人突然间还没开始工作，就自己怎么样投降了啊，转向了，相信耶稣了，他们惊惶失措，不得了。而且呢，你们因为什么？保罗指证耶稣就是摩西亚，耶稣就是那一位他们以色列民族长期等待的救主。好，那么接着呢，效果呢，结果呢，过了一些时日，犹太人就共同商议要怎么样杀害他。你好凶啊，你觉得吗？哦，非常凶。而且这个杀害这个事啊很厉害哦，23节一次，24节又一次杀害他，有没有哈？29节再一次他们打算杀害他。如果你真的读的话，你读了和这个这个奇迹给他的不寒而栗啊。这部下写的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写法，但是他那个文学的运用啊，他给的气氛是很强烈的啊。我希望各位在读的时候，就是慢慢去注意到，刚才我们谈那个琼瑶嘛，对不对哈？我们读琼瑶，我们都会进到那个情境里面去的。你说情境，我们要去，我们因为故事我们太熟了，我们反而这些字我们就忽略掉了。啊，你仔细看它，其实很紧张的故事，很恐怖的。你说有那么严重吗？啊，你看那保罗的那个情境这么危险，啊，很可怕的。OK， 但我们当然我们就是慢慢的要能够稍微练习一下这样。好，然后呢，这个命运怎么样？当然怎么再次说跟耶稣一样嘛，跟耶稣被杀害嘛，一样的啊。所以基督徒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命运。那保罗他一成为基督徒就开始分享了，就面临一样的困境了，非常清楚啊。保罗当基督徒没有蜜月期啊，临洗的时候没人送礼物的。没有，卡片一大堆啊，什么东西没有啊，马上就面临杀身的威胁啊。我们就是慢慢要注意到，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今天的发展到这个地步啊，当然有它的那个好，这个理由，对不对？那我们真的忽略这个真正的美啊，那个张力啊，就是我们太在乎了，临洗啊，吃蛋糕什么，那可以做，没有问题。但特别是成人洗礼，跟他们讲临了洗以后，你看保罗嘛，临洗就是杀身之祸，很恐怖的。因为我既然成为基督徒，我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命运或者分担了，对不对？怎么样？好，然后呢，他们计谋呢被保罗知道了，当然还是有廖梅啊告诉保罗，哎，小心点哦，啊，快点看起啊。他们就怎么样日夜把守，你看犹太人也知道啊，好，那把城门守好，看怎么办，非把你杀死不可。可是呢，门徒们就把他带去用夜间用篮子给他吹了下去，很像哪个故事呢？耶里哥的那个故事，拉哈伯的寡妇。当然，这个你知道的故事，很多是很有趣的。这些是不是巧合不知道，但我就帮各位回忆，就是慢慢的就越熟的话，你就越不是熟悉这故事，在新约不同的场景，这让我们想起来的非常有趣的这些现象。好，怎么样就从了城门就走了。好，问题是啊，这边他讲的是什么？是犹太人要杀害他啊，犹太人要杀害他。其实呢，保禄自己写的呢，却是大马士革的当时的执政者要杀害他啊，在跟后书里面。 但我们这个我现在不跟各位翻了，我们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你就知道这个路加他写东西，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对不对？跟各位看过加拉达书了。保禄他在这个事件之后，他去了阿拉伯，啊，先去了阿拉伯。那这边是马上是保禄来到耶路撒冷。那这边要讲的内容很简单，就是现在呢，保禄一悔改，保禄一相信耶稣，立刻。他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就爆发了，而且我们知道，你把这个书读下去，冲突是越演越烈，越演越烈，在每个地方都碰到。有趣的是，因为这些人的迫害，所以保禄就一直往前走，福音就传遍了天下。这路加他要写的一个动力，一个推破力，一个驱赶力啊，让这个保禄可以一直往前走。所以你说我们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些挫折，大概就是要让我们加把劲儿，加速前进，这样子，所以不用太悲哀的。好，然后呢，既然呢离开了城，就保罗再怎么样，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呢设法跟什么门徒们来往，然后众人怎么样，还记忆犹新，对不对？保罗他出去的时候是去大马士革，带着大司祭的这个书信要去迫害当地的基督徒的。他出去之前呢，已经在耶路撒冷非常严厉的迫害了基督徒，现在回来了，就跟我们来往，那谁敢啊？吓都吓坏了，对不对？不相信他已经成为门徒了，不相信他已经成为基督徒，只有一个例外啊，巴拿伯。巴拿伯为什么例外也没有写，我们也不知道，好，巴拿伯就接纳了他，然后呢就引他去见宗徒，并给他讲述扫路在路上怎样看见了主怎样给他说的话，他要怎么样大马士革因耶稣的名字勇敢讲道。我们可以相信呢，就是保禄他在这个讲人之常情，他既然在各地都不能够被接触，他就是一个一个的试嘛，啊，锲而不舍，终于有一个人相信了他，巴拿伯。他们两个几次谈话，巴拿伯就知道扫罗的故事，然后他就把他引荐给宗徒们。这是路加没有写的，我们刚刚可以就讲，路加就是说这个不需要写，因为对他不重要啊，对他不是重点，就是已经。当时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么大概是这个基本的共同的一致，就不会写一个细节。无论如何，这边呢第二十七节，保禄被巴拿伯引荐给谁呢？给宗徒。很清楚，这一个透过特殊的方式，在天主自己主动的介入之下，被耶稣基督召教的保禄，也必须跟耶路撒冷，也必须跟宗徒有关系。这路加要写的东西很简单，我们知道啊，在保禄的信里面，他拼命撇清的关系，我们没关系，没关系，拼命的撇清。我是完全是耶稣教的，单独的，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清楚，这是有趣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啊。不过我们也知道，宗徒。啊，这十二人以这么样的隆重的方式出现呢，在这边啊，第九章的第二十七节是最后一次了，以后没有了。啊，从第十章开始呢，偶尔提到一点伯多禄吧，啊，然后在中途会议呢出现个雅各伯，啊，以后呢全部是保禄一个人的故事，就很简单，路加只是要维系着。保禄跟这个宗徒们有了联系，什么意思呢？就宗徒们呢也验证过了，也检验过了保禄的宣讲内容的确跟他们是一样的，那以后呢保禄的宣讲当然就可以被教会接受，可以被任何人都接受，这是大家这边要讲的话。你看短短几节经文呢，好像也是跟客观的历史事实，跟保禄书信所传下来的历史事实不符，但是我们明白路加他在讲什么东西。好，那么扫路啊，第二十八节，在耶路撒冷就同他们往来嘛，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我们知道扫路在耶路撒冷到底停了多久呢？就像我们再看一次那个加拉书好了，看东西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啊，这个是有趣的。 现象。加拉达第一章，我刚刚读到第十七节了啊，对，他去了阿拉伯，又到大马士革1809夜、啊，对不对？然后呢，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法波多路了啊。在那里逗留了15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这保罗说他只见过两个人，啊，伯多禄跟雅各伯。那这边呢，路加写的什么？跟门徒们来往，好像是都见过，常在一起吃饭啊、聊天啊，啊怎么样？当然不会是打桥牌了，不可能的，就是常在一起，对不对？开开心心的，我们可以想说，路加要写的是说他们一起。互相分享天主或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恩典了，像这样子的。这路加要写东西，路加要写的就是保罗跟这个耶路撒冷有很紧密的关系。那当然跟保罗后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到保罗他在后来他这么强调什么福音的自由，啊，这么强调外邦基督徒不用遵守犹太的风俗或者是传统法律。那他说我这一切是怎么样呢？是天主亲自教我在这么做的，当然就跟这个传统的犹太的基督徒是非常大的差异的。他说的我跟他这个没有关系的啊，甚至于呢，他好几次跟这一些严格的犹太主义基督徒起冲突啊，这是讲了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中途大事录跟保罗书信有很大的不一样，他们跟我们呈现不同的保罗的面貌，但是路加的目的我们要掌握住，他是要表达教会的连贯性。所以耶稣、宗徒、保罗、全世界，大家可以说这么一个连续的线性的关系一直在发展下来。好，然后呢，保罗呢跟门徒们往来，因主的名字勇敢讲道，而且从希腊化的犹太人谈论变道，他们打算杀害他。前面一个门徒被杀害，对不对？是谁呢？斯德旺。被谁杀害呢？他一开始也是跟那些希腊化的犹太人在辩论的，记得吗？自由人的会堂、基里提亚的会堂，这是外邦会堂啊，不讲希腊文的。就刚刚讲一个很清楚，你看，就是一直描连续写的，这个图像是一直连续下来的。啊，保罗呢一样这个命运，那么。弟兄们呢知道了这边，把他领走，跑到那个凯撒勒亚，最后呢打发他到塔尔所，让他回家去了啊，回塔尔所那样子。就是整个的故事要讲的东西很简单，就是要维系啊，维系这一个现在彻底转变的扫路跟宗徒们的关系啊。要表达的是呢，扫路所宣讲的是有一贯连续性，当然这个路加并没有减弱耶稣基督直接显现的功能，没有减弱的啊。如果没有耶稣显现的话，保罗不会回头的，阿拿尼亚不敢去给他复手的啊，这个是掌握得住。然后呢，在具体的生活里面，离开这个神事，离开这个天主恩宠直接的介入，离开这一个部分里面呢，那么在一般的具体教会生活上面，那人的人事往来上面呢，路加要写的是保罗跟耶路撒冷和跟任何一个基督徒有关系。保罗不是独立在这个教会之外的人，这是他要讲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我们扫路悔改的故事，很简单，很简单。再说一下，应该是很有趣啊。那保罗自己他写的非常多，我跟各位练几个章节，里面就抄下来哈，回家去看一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阅读经验。一个是《格林多前书》15章啊，8-10节，记得吗？保罗说他是什么？最后看见耶稣显现的人啊。耶稣复活后呢，最后也显现给了像流产儿的我，对不对？然后有那个腓立伯书3:5-7，我们看一下也好，我们原来是这样读一下也好。腓立伯3:5-7，在1832。腓立伯3，好，那么他也是一样，先讲他的身世有多么的辉煌，按照这个犹太传统来看，血统纯正啊。1832 第三章第五节，我身后第八天受了割损，出于以色列民族属本雅明之派，由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忱说我迫害过教会，就法律正义说我是无暇可指的，不得了啊！第一名的冠军啊，没比他更传了，对不对？但是呢，第七节，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全都看作损失。不但如此，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垃圾，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那废物本意就是垃圾的意思了，我就念那个念原文翻译的稍微这个就尖锐一点，容易明白。这是什么？这是保禄自己用抽象的语言讲他的悔改。路加就是很美的叙述故事，对不对？保禄呢是用一个抽象语言在讲，实际上宣讲是先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再往前面翻一点点了，从那个腓立比书往前翻一点点，格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2节开始啊，你看，他也是一家说，他非常狂妄讲自己的身世。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指那些迫害他的人吗？他说，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他们是亚巴郎的苗裔，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役，我疯狂说，我更是。啊，当然这边讲的是那些犹太基督徒了啊。怎么说呢？我论劳碌，我更多啊。怎么样？这个论监禁更频繁，论拷打过了量，冒死亡是常事，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少一下，受杖击3次，被10级一次，遭翻船3次，在深海里度过一日一夜，又多行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地凶风的危险，劳碌辛苦，离不得眠，忍饥受渴，离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其余的事以外，还有我每日的烦恶，对众教会的挂虑等等的话。他回来前跟回来后的他的遭遇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常常想一个笑话，我说还好当时没有飞机了，飞机掉下来就结束了，就结束了，传单给救一下。啊，就是你们让我就是看书看的就很好笑。好，我们稍微读几节，下面看了下面那个30节开始，他说：如果我必须夸耀，可以跟上吗？啊，30节，如果我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的软弱。主耶稣的天主和父，那因受颂扬于永远的，知道我不撒谎。好，22节，我在大马士革时，阿勒达王的总督把守大马士革人的城，要逮捕我，我竟被人用篮子从窗口沿着城墙细下逃脱了他的手。好，对不对？刚刚这个这段话，你明白吗？就是当然你要说两个事情里面，那么哪一个讲的对呢？我们当然是信保罗了。没有问题的。路加呢，把这个事件呢，就是你可以想说，路加他可能刻意的改写，也可能这么说，就是可能路加并没有意思要这么样的这个操弄这个客观事实。也许事情已经很久了啊，因为保罗的事件发生，到路加写书已经在隔了40年了啊，隔40、50年时间，路加已经记忆就是在流传的故事已经模糊不清了。有这么一个事件，他逃命的事件，从墙上被落下的事件，那被谁迫害呢？那么他们已经就是不那么清楚，可能这个也可以是原因，就这样写成这样子。那他的目的要写的是呢，那么这一些传统的犹太人跟基督信仰是真的势不两立的，这个意思。好，我们这个保罗故事到这边哈，做个结束，而且各位就是稍微轻量的 慢慢的练习，我们说已经解经嘛，已经解经，因为我们过去跟各位看过那么多这个保罗书信嘛，啊，现在我们回头看陆家写，陆家的叙述，我们碰到保罗这个人，当然要看看保罗自己怎么讲。从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开始啊，那是很美的故事啊，那个伯多禄就出现了，啊，保罗呢暂时稍微休息一下。啊，他到大马到塔尔所去啊，喘口气，休息一下。现在伯多禄出现了，那这边呢，我要先给你们看整体。你看伯多禄哈，就先是怎么在里达治好瘫子，我们看这个大标题就好，好不好？然后呢，在约培呢复活死人，对不对？然后呢，被人请去到了什么凯撒的雅啊？被谁请去呢？被科乃略啊。这个故事呢，科乃略呢跟伯多禄都有一个神事啊，那么都在祈祷中得到神事。科乃略呢得到神事啊，那么有一个命令他去把伯多禄找来。伯多禄呢有一个神事，命令他接受这个邀请去。然后呢，两个人就相遇了。那整个叙述的结构跟他的保罗故事是一样的，结构是一样的，两个分头叙述，然后合在一起。那见面以后呢？伯多禄怎么样呢？就宣讲耶稣基督，讲了以后呢，这个科乃略呢就先是怎么出神，就领受圣神了，然后呢领受了洗礼。事件结束以后呢，伯多禄又回到耶路撒冷去，第十一章，对不对？在那里呢，人们质问他，那么第十一章第二节。你竟然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而且跟他吃了饭，啊，不得了，啊，这是个丑闻呢，啊，丑闻，这是违反他们的犹太信仰。伯多禄怎么样？开始第十节开始解释这一切，然后呢，怎么样？第十八节，第十章十八节，众人听的话就平静下来，光荣天主。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未得到生命。我讲那么大一圈要讲什么东西啊？伯多禄有一个旅行，从耶路撒冷出发回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啊，从耶路撒冷经过里达，经过约培，经过凯撒勒雅，然后呢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一个 round trip 啊，兄弟们，这个 round trip 对不对？一个很美的，可是呢，这是个外在的旅行，内在的旅程呢？是伯多禄跟全部的犹太基督徒悔改的旅行呢，他们发现了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为得到生命，原来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啊，原来天主认为洁净的人不可以认为不洁，这是什么叙述的？这是循环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 circle 啊。他陆家在写故事就是这么讲下去的。我跟各位好像提过了，路望福音叙事一样，路望福音叙述，路望福音讲耶稣在加纳吃到婚宴，第二章，对不对？然后呢举行了婚宴，很美的婚宴，然后他去到了耶路撒冷，清洁了圣殿，当地的人相信他，然后他跟尼哥德摩彻夜长谈，他又回到路上呢，在撒玛利亚来碰到这个一个妇女啊，那个一个女人啊，她跟她讲话，让撒玛利亚城人都因着这个妇女见证，也来跟耶稣谈话，领了洗，然后耶稣又回到加拉，行了另外一个奇迹，隔空治好隔法翁王城的一个儿子，或者是一儿子的，就是儿子托的不太清楚，当着儿子啊，路加路望会讲儿子，对不对？怎么样？从加纳到加纳又是一个 round trip， 就是整个叙述啊，他们在讲故事一个一个讲，那每个故事有一个开头，一个结束。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平常读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朝圣啊，我们就跟各位直接读第十章跟第十一章，我们主要讲第十章，我不能讲一切嘛，对不对？那这边我们因为上课有时间跟各位谈，这是非常美的叙述啊！你真是要看从这个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是一个循环。那这边呢，顺便就是各位可以明白了哈，我们这个圣经的章节的分段没有什么章法的。啊，他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我们说，请看哪里可以一起找到那个地方就好了。 他并没有这么严谨的逻辑，没有的啊。他过去只是想把这么大的篇幅切割成大概相同的这个篇幅，然后分章，然后分段。那很多时候呢，你们在听我练的时候，我就说我的停顿怎么样，给我稍微留心一下，因为我老提了也很烦，给我听得也很烦。那看我这边停顿一下，我就是段落结束了。那这当然这是一个我们这种停顿方式是不是一定对呢？我们不敢讲。绝对对，这我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对的，我这么理解，我这么读，那一样的，我们这个诗歌本身这么翻译，这么给标题，他是这么理解的，这个理解是比我们早了四十多年前他们做的成果，我们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之下继续读，我们会有新的发现，可能会超过他们，但是我们能够超过前人，还是要感谢前人，那前人给我们基础，让我们超过。但我们根本无法去，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不能往前走的。这个就是在一直讲到我说这个基础不好的时候呢，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埋怨或者是贬义的意思，这也没有啊，就是非常尊敬他们，他们非常尊敬的。只是他们就是过去的阅读跟我们今天阅读呢有一些出入，如此而已啊。那这个是第九章的。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故事，好不好？31节开始。那么教会呢，在全犹太加里勒亚和撒玛利亚得到了平安，遂建立起来，怀着敬畏上主之情行动，并因着圣神的鼓励逐渐发展。当伯多禄巡视各处时，也到了居住在里达的圣徒那里，在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艾乃阿，患瘫痪病，躺在床上已有8年。伯多禄向他说：“艾拿阿，耶稣基督治好你了，起来整理你的床褥吧。”他立刻起来了。凡住在里达和沙龙的人见了他，就都皈依了主。在约培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塔比达，希腊文叫多尔卡，她多行善事，广施周济，就在那几天病死了。人把他洗涤以后停在楼上，李达因临近约培，门徒听说伯多禄就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到他那里去请求说：“你不可再迟延到我们那里去了。”伯多禄就动身同他们去了。他一来到，他们领他上了楼，所有的寡妇都来到他前，哭着把多尔卡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织的内外衣指给他看。伯多禄叫众人都退在外面以后，遂屈膝祈祷，转身向遗体说：“塔比达，起来。”他便睁开了眼，看见了伯多禄，就坐了起来。伯多禄伸手扶起他来，随后叫圣徒和寡妇们进来，叫他们看他已经活了。这事传遍了全约培，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以后伯多禄在约培一个皮匠西满家里住了一些日子。好，这个一开始的31节很简单，教会呢现在得到平安，言下之意好像是这个最激烈的迫害者已经回家去了，回他们说去了。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摘要了 summary， 这样就是故事重新讲，然后感觉教会呢建立起来，而且逐渐发展。好，然后呢既然如此，在各地都发展以后呢，当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们必须要有所动作，而且看看这个新成立团体到底有没有问题等等的哈。所以怎么样，伯多禄就去了巡视各处，对不对？好，那么这接着呢就是两个奇迹，一个是治好瘫子，一个是治好复活死人，很清楚伯多禄，对不对？然后呢两个奇迹呢都有产生的效果。在治好瘫子有35节，凡住在里达跟沙龙的人见了他，应该见那个治好的人，对不对？就都皈依了主。然后呢第42节，这个复活塔比达的故事呢传遍了群约培，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所以马上就有效果啊，就有信了主。基本上所讲的其实很简单，是新约里面呢，福音里面故事里面，耶稣治好瘫子，耶稣复活死人，耶稣行奇迹以后呢，大家里面就赞美天主，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呢，这里呢，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 宗徒们做耶稣一样的事情，他们也行奇迹，他们也治好瘫子，他们也复活死人，然后呢也产生效果。现在呢，看见效果的人就不是赞美天主了，是皈依主，皈依耶稣基督，天主嘛，对不对？然后呢，伯多禄行奇迹跟耶稣不一样啊。所以你看第34节，伯多禄说什么？说耶稣基督治好你，跟他前面在这个圣殿门口是一样的哈。金子跟银子我没有，我有，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名命你起来行走，所以很清楚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工具一样的哈。耶稣复活死了，耶稣复活这个雅衣的女孩，所以他起来，他都起来了。伯多禄呢怎么样？第40节他必须先屈膝祈祷，求天主给他力量啊，求耶稣治好这个女孩，这是不同的啊。就明白这个整个叙述，就是整个的叙述是延续耶稣的生命。宗徒们做耶稣做的事情，他们呢是求耶稣透过他们实现，最后呢根本还是耶稣基督自己，还是天主自己。我们任何人在服传工作里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夸，没任何理由，很清楚的。那么最后一个细节是，伯多禄最后呢在约培的一个皮匠家里面住了。皮匠啊，当然不是 Prada 对不对，也不是 LV 啊，不过人家知道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皮匠是不洁的职业啊，很有趣的啊。伯多禄住在这个家里面啊，那这个职业本身是不洁的，这边已经埋下了伏笔嘛，对不对？下面要谈的就是洁跟不洁的问题，第十章我已经跟各位预告很多，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当然可能是真的啊，因为这边也不能解释为同行。伯多禄不是皮匠，他是织什么帐篷的，他是编织羊毛的，他不是皮匠哦。啊，伯多禄跟谁同行呢？跟阿贵拉，跟普利斯拉啊，不是跟这个西门皮匠，他们不同行 啊。那皮匠是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不洁的行业啊。那这边当时先埋下这个伏笔，下面第十章要讲的故事就已经讲了，这个不洁呢不存在了，这个洁与不洁的分别不存在了，天主消灭了。为什么？因为天主当初创造的时候就样样都好，又回到什么？天主原始的创造美好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好，我们今天第九章到这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讨论的？希望各位能够对这个扫墓的故事感到兴趣啊，明白啊，明白。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的悔改啊，就是有些地方是要彻底转变的，但是呢，性格上基本上不变啊。扫墓在悔改以前就是非常激烈的人，悔改后一样激烈，热忱啊，热情。方剂也是一样，看圣人是一样的，就某些特殊的地方真的不符合信仰内涵的，但是必须要彻底的悔改。好，我们要停两次的课啊，我们到八月再开始上课，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们就开始，好不好？在八月八号吧，是不是？哎，这个再注意一下，八月七号、八号，我们七号吗？哦，八月下星期五，对，好不好？我们希望八月能够稳定的开始，八月、九月可以稳定的上课，就比较没有什么这么多行程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个下一次我们休息，然后我们从八月七号再一次上课。也跟各位顺便的讲一下，如果也许有人听我们的录音的，就是特别南部的弟兄们，我们从八月29日开始，每一个礼拜六上午，我们在高雄道明中学。 要跟各位讲授这个救恩的故事，我们希望用20次的时间把这个圣经的基本叙述性作品能够做个介绍，是欢迎我们这边有人愿意去也欢迎了，那就太远了，太远了。那我们也特别要谢谢这个道明中学的这个董事长黄神父把场地借给我们，各种不同的配合，真的要感谢，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传的帮忙。好，我们最后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你的确是无所不能的，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保禄悔改的故事上再一次肯定这一点。求你帮助我们在遭遇任何困难的时候能够相信你的能力，特别是当我们自己不愿意继续改善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能力，对我们皈依的能力开始怀疑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相信你可以变化我们。求你像召教圣保禄一样召教我们能够全心的归向你，成为你圣子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也成为他在世上的见证者。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